大家好。近排唔少朋友都好关心美国嘅制裁啦，同香港有关嘅制裁，究竟后续发展系点啦？有咩官员会有份啦？之后佢哋有咩待遇啦？国际社会有咩反应等等啦？喺Patreon 有几位网友咧，都系希望去多啲分享翻呢方面嘅资讯。咁其实我哋要讲到呢个层面咧，就一定要提翻一个好重要嘅法案啦，可能都系美国喺过去嗰十年同国际关系相关最重要嘅一个所谓本地立法，就系、叫做Global Magnitsky Act。这个法案最初它针对的对象呢，只不过是俄罗斯的。在几年之后将个范围扩充到全世界，就变成是 global。其实个来龙去脉是什么回事呢？这位Magnitsky 就是一个俄罗斯的 auditor， 一个核数师。他最初就是发现了很多的奇怪的账目，牵涉到俄罗斯的官员、普京这些的亲信、即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亦都是有很多疑似黑手党、或者是一些国有企业等等。他又发现了一个很庞大的结构，是牵涉到真的所谓结构性贪腐。在俄罗斯的官方媒体眼中呢，就怀疑他是不是一个新闻间谍，又或者是一个纯粹反政府的人士，将他运了去坐监。在监狱当中呢，他还据称受到严刑敲打之后死了。这个案件呢是当时很轰动的，因为虽然俄罗斯都来不来是有这些案例通过非法的途径去处理意见人士，在俄罗斯来说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但是今次那个 case 呢 是高调发生的，而且都是有几多证据从西方那边已经流了出去，全世界就有个很强的反弹。当时呢，美国国内呢就开始有这样的舆论，会认为作为提倡普世价值的国家，是不是应该针对着俄罗斯这些公然违反人权疑似虐待未经审讯的囚犯致死这样的相关的人士，是不是都应该做回制裁呢？那我们可能就会问，其实人家国家发生的事那关美国什么事呢？但毕竟美国在全世界来讲有几个独特的功能。第一就是说，美元毕竟是全世界最流通的货币，很多的国家的官员所谓的裸官，他们都会宁愿将他们的资产放在美国的，因为他们国内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政局未必是那么稳定，可能有些日他们自己是被清算，所以反而他们将资产放在海外或者跟美国有关的体系，可能还会觉得安心，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层面就是说，很多国家的官员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将自己做一些叫做这样踩界的行为跟国外的一些机构去挂钩的，即譬如说他的钱怎么花，他得到的什么支援，他的情报网络，多多少少都会是跟所谓的外国势力有关，那其他国家的外国势力通常又跟美国有关。那所以美国会认为其实他们都有责任去降低这些事情发生的几率，还有对一些公然用这类方式去违反人权的其他国家的人，如果牵涉到美国他自己的资源呢，是要作出制约的。那再加上美国是全世界一个西方的领袖，他做出任何制裁行为，哪怕是象征式的，都会对当事人当时的国家 是会有几深远的影响。所以当时呢就出现了国会的呼声，就是要通过一个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呢对任何当时俄罗斯跟严重违反人权的案例有关的个人官员或者是组织机构去进行制裁的。这个法案出现了之后几年，美国的议员就会认为那个范围是不够的，全世界不知道俄罗斯有国家会这样做，那就将这个 act 变成是 global， 是全世界都适用的 Magnitsky act。在这个法案里面呢，其实他就不是要总统必然去做授权，总统可以去 case by case 这样去列一个清单进行制裁。制裁入面呢，其實我哋可以睇到有三個唔同嘅層次。最 mild 嗰個 layer 咧，就話將名單上面嘅人咧就唔俾佢去入境美國。咁呢個好多時候就有啲人就話咁冇所謂啦，佢本來都未必想去美國。咁但係呢個嘅制裁只不過係一個起點。第二步就係話可能凍結佢哋喺美國嘅資產，甚至係相關佢哋家屬嘅資產。呢一點咧對好多官員嚟講咧，反而係比較擔心嘅。可能佢哋資產真係有好多都喺美國。第三点最叫核弹级的，就是说将一些协助这些官员将钱留去美国的机构甚至银行呢，理论上都是可以制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金融战争，就是真的打进前的一步的了。这三点在个法案赋予美国总统权限之后，当然有不同的评价啦。人权组织会认为这个是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违反人权的措施 是有一定的制約作用的，因為他們很多時候真的會有一些錢流出去美國，但是也都有不少的負面的批評啦，或者是質疑究竟他是不是 effective 的。第一類批評就會認為其實這一類的演繹呢是很搬弄玩色的，因為根據官方的條文其實門檻是很高，它不是說一般譬如說警察是街頭打兩個人，即是那種的暴力，它是講緊一個嚴重違反人權，那個 key term 是要嚴重的，咁啊換言之係類似要plan 一個屠殺啦、滅絕啦呢類行為先至可以 qualify， 即揸正嚟做。所以好多嘅志願機構啦，或者好多民間團體想將一啲嘅名單俾美國政府或者係國會參考嘅時候咧，都會得到呢個回應話：喂，唔係喎，我哋最初唔係想這個 level 是一個很高的門檻才去制裁，也都要一個很嚴謹的搜證過程。譬如說就算你是一個非洲國家做的行為，你根據美國的法治的精神你都要證據，你不容易去第二個國家搜證，也都可能是當一些證據出現了的時候也都是過了一段長的時間，這個就是技術的層面未必是很實用。第二個質疑就是說到很難有不是雙重標準的處理，因為全世界那麼多這些案例，有沒有可能全部都是公開透明呢？又或者美國是不是全部都可以處理呢？舉例幾年前有個沙特阿拉伯的案例，很出名的卡舒吉，在大使館是疑似監生被肢解，而那個案例都有多少個證據是證明到背後的黑手就是沙特的王儲，就是現在的華士人。但是沙特阿拉伯是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而這個王儲也都是以性情飄忽著稱的，那美國會不會制裁他呢？那絕對是不會，那很多人權組織就會批評了，那你真是雙重標準了。第三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落重手制裁的話，就不是一個純粹叫做制約的問題，就一定是一個外交問題，因為對方都是可以做回應的。好像俄羅斯的反應就是說，美國通過了最初的Magnitsky Act， 俄羅斯就會認為喂，那你真是明玩我哋啦，咁俄羅斯係大國啊嘛，咁佢亦都可以做翻同樣嘅嘢，就有翻差唔多嘅法案俄羅斯通過啦，亦都係有個美國官員嘅清單啦，唔俾佢哋入境啦。咁美國當然都有一啲人權嘅問題啦，好似話係關塔那摩基地嘅虐囚，咁全世界都會知道，俄羅斯就會將呢啲相關嘅人士咧又掟住喺一個制裁名單嗰度。咁我哋亦都可以想象啦，如果美國去到一個第三個 layers 嘅最核彈級嘅制裁啲銀行，咁如果譬如話你制裁中國官員，咁佢哋嘅錢存喺中銀，跟住因為你話中銀幫呢啲官員去洗疑似黑錢，咁啊制裁埋中銀，呢個係即係金融戰爭嚟嘅。咁喺中國嗰方面亦都可以話 ，OK， 某啲所謂嘅意見人士，佢哋嘅錢擺咗喺某間美國銀行，係咪又可以制裁咧？咁類似咁樣咧，就變咗係世界金融大戰，就唔係純粹一個 act 嘅問題啦。所以喺而家我哋見到嗰個未來嘅趨勢咧，究竟同香港有關呢、這個？法案會有什麼發展呢？首先我們都要理解最初香港民主人權法去年通過的時候，其實美國的國內有一個聲音就是這樣說的，如果美國總統是想制裁某些相關人士，就算你沒有這個法案，你只是根據那個 Global Magnitsky Act 你都可以去做。第二就是說，你根據香港政策法，即是92年那個，就算你沒有任何通過的新的版本，美國總統都可以隨時隨地去檢討香港的 status，咁你 release 一個 Twitter 就係嘅。但係舊年嗰個法案個重點就係話，將第一嗰、那個香港嘅 focus 係好針對性咁擺出嚟。第二就係話嗰個門檻咧，其實係降低咗嘅，即係最初嗰個全球適用嘅門檻講到好清楚，就係話嚴重違反人權。但係舊年嗰個法案就加咗好多嘅其他嘅考慮啦，係同香港幾落身訂做。咁去到再喺冇耐前通過呢個香港自治法咧，就更加明顯啦，就係會講埋中聯合聲明啊等等，個門檻咧就講得更加低，亦都係更加度身訂造，為咗香港度身訂造。根據美國法律，總統係被賦予呢個權限啦，佢可以做，可以唔做。咁但係佢真係冇行動嘅話咧，其實亦都需要同國會交代嘅。咁呢個亦都係美國嘅互相制衡啊、三權分立啊嘅特色之一。OK， 咁去到而家我哋見到嗰個形勢就係話，第一個 layer 嘅制裁好似已經出咗啦，即係啲官員唔知係邊個啦，就話唔可以去美國，但呢個係 symbolic 嘅。咁第二個 layer 會唔會出現咧？即係佢哋嘅資產係會被凍結咧？呢個就未知，但係講咗好耐嚇。但係我諗全世界真正關心都唔係呢兩個層面啊，即係你邊個有犯，邊個上榜，其實對絕大多數人嚟講係真係唔關自己事。但係去到第三個層面，你真係搞到金融機構啊咁咧，就會係世界金融大戰嘅前奏啦。 本來一般相信咧係唔會去到嗰個層面嘅，因為去到中美大國呢一類咁樣嘅關係咧，通常都有一個機制去防止擦槍走火。我哋舉例十幾年前有一間澳門嘅小嘅銀行就係俾美國制裁啦，原因就係話幫北韓洗錢。但是外交渠道當時傳出的信息就是他不是最初想制裁這間小銀行，其實個目標是一間很大的銀行，那間銀行你真的制裁他的話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外交的風波，雙方都克制的。澳門那邊就找了這間小銀行來制裁，美國亦都當係做咗功課咁樣。通常以前個外交慣例係會咁樣做，但係今次我哋牽涉到係美國大選啦，十一月，而一個選情落後緊嘅總統啦，亦都牽涉到香港呢邊國安法啦，同埋一個唔能夠退縮、顯示軟弱嘅中國領袖。咁喺咁樣嘅前提之下咧，會唔會去到因為制裁法案所賦予嘅權限去到最高層級？搞埋銀行機制，如果是這樣的話，牽涉到美元的流動，牽涉到不同的銀行的資產，這些就會是現在遠超一般人所能想像，正常來說是不會去到，但因為剛才我們說的原因，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在未來的時候，由國安法通過去到今年十一月美國大選，這個會是一個十分之精彩或者是驚險的時期。如果大家聽到風聲有可能那個制裁去到這個層級的話，到時就真的絕對要坐穩了。